主，我们实在为着你永远的爱，我们来感谢你。神就是爱，主，在爱里面我们没有惧怕，在爱里面让我们懂得怎么来爱你，来尊敬你，怎么来彼此相爱。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主，让我们真实能够活出你爱的生命，我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主也能够在我们当中能够彼此相爱。愿你的话再来激励我们，来奔跑着最后的一里路程，知道你快要回来了。深愿我们这个人都能够越发的能够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更多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主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很快的来做一点大概的复习一下啊。那以西结书里面有几个重要的日子啊。那第一章到第七章，它是发生在被掳第五年四月初五日啊。那等到了第八章，就是第二个重要的日子。那是第六年六月初五日，那从第八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九章，这是第二段日子发生的事情。那第三段就是从二十章开始了，二十章是第七年五月初十，所以这三段呢，基本上中间都是差一年左右，那在第一段里面。就是在他们被掳第五年四月初五日，我们知道以西结是在加巴鲁河边，在被掳的人中，他看见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因着这个看见这个启示，我们知道他被呼召，他成为人子，所以圣经上特别用在旧约里面以西结做人子的代表，代表在神心目中那一个人，那呼召他做先知，也呼召他做守望者，所以神的灵、神的手在他身上做工，神的书卷也赐给他，他把那个书卷吃了，然后在外面，人用绳索捆绑他，在里面。神使他的舌头贴住上膛，为的是让他做预兆，所以他在那里为以色列人担罪。在第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知道如果你去算的话，他向左躺卧了390天为以色列担罪，而且呢他说到审判很快就要临到。那在第二段这个里面，我们就知道在被掳的第六年六月初五日，他又再一次看见神荣耀的形象，接下来可能他又躺卧了40天，为犹大的担罪，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不但看见了耶和华荣耀的形象，而且呢他被带到了在灵里面被带到耶路撒冷，看见当时在神的家，在耶路撒冷那个真实属灵的光景，那个属灵的实际，他们在外面有各样的敬拜侍奉，但是里面呢充满了偶像，这是他们真实属灵的光景。所以当以西结看见这个之后呢，他知道审判就要临到，而且呢看见神的荣耀离开，所以他一方面在那里担罪，一方面在那里为神发出审判的言语。他主要的对象是那些假的先知，神没有差遣他们说话，他们乃是凭着己心说话，他也审判那些长老，这些长老都是民间的领袖，但是呢他们里面都有偶像，里面被偶像所充满，所以神就说了几个预言，包括了这个葡萄树的故事， 也讲到，就讲到他们可憎的事，也讲到两只老鹰跟两棵树的比喻，我们上次也提过，讲到他们对神对人都在立约的事情上毁约。那神的救法乃是与他们另立永约，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做他真正的拯救。所以神的救法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做什么事情，乃是借着一个人，就是他的儿子。所以今天我们要交通的就是在第二段里面最后他的结语，就是在第十八章跟第十九章。那第十八章他特别讲到了，引用了神的话，特别引用了他们当时的一句俗语。然后第十九章呢，就讲到了神要他做哀歌。那接着最后这两章呢，就把第二段以西结担罪的这个事情呢做了一个结束。所以我们今天很快的来看一下最后这一段的话啊。那十八章特别讲到了这个俗语啊，为什么神要引用他们这个俗语呢？这个俗语是什么呢？这个俗语就是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这是当时以色列地用的俗语，就是在犹大地用的俗语。他们说父亲吃了酸葡萄，但是儿子的嘴巴却酸了。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俗语？这个俗语在神的眼中来看，这是他们的借口。意思就是说，他们今天受到那么多的苦难，不是他们的错，是他们祖宗的错，这是他们的借口。我们很容易把罪过推到别人的身上，的确他们的祖宗犯了罪，但是问题是神说他们也好不到哪去，所以他们用这句话做借口，好像在向神反对，说他们今天受苦他们很冤枉，是因为他们祖先的犯罪，不是他们。所以神特别借着以西结把这句话澄清，就说到以后他们再也不会再用这句俗语来做借口了。所以这就是在十八章第一到第四节所讲的话。那第五节到第九节神特别讲到，如果一个人真的行公义的话，行正直合理的事，他就讲了很多这些事情。那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换句话，他们行了很多不义的事情。我们曾经讲过，人为什么会行那么多不义的事情呢？乃是因为人跟神出了问题。当我们与神出现了问题，我们跟人一定就出问题。向着神不虔，向着人就不义。所以神在这边特别讲到，如果有人是没有行这些事情的话，他必定存活，他不会因为他的祖宗的缘故他被审判。但是反过来，从了第十节到十三节，如果这样的一个好的人，他生了一个儿子是做强盗流人血的，不行善反而做那么多的恶，他必要死亡，他的罪必归在他的身上。所以主是用的这些话来反对他们所用的这个俗语，就如果人是行义的，他必定存活。如果他的儿子虽然有一个行义的父亲，但这个儿子如果不行他父亲所行的义，他必定要死亡，这罪必怪在他身上。但是如果一个这么败坏的儿子，他生了一个儿子，他见到他父亲的一切罪，他就惧怕不照着去做，那他就要存活。所以到了第十九节，所以神给他做了一个结论，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 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换句话，这是向着神的百姓说的啊。那当然，我们神的儿女，我们有一天都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都要按着个人的行为来受审判啊。所以原则在这里，这个地方是一样的。然后接下来他讲到，如果恶人他犯了做了行了恶，但是他如果愿意回头的话，哦，他就因着他的悔改，他必定存活。所以23节讲得很好啊。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我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同样的，义人他虽然行了很多义行，如果他先离弃义行反过来作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必因他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所以神说，难道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吗？主的道是公平的，因为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受审判。所以最后在31节，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尽行抛弃，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啊，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所以在末了，就是这一段的末了，所以主特别用这个俗语告诉他们，因为他们借着这句俗话为自己作恶找借口。但是神说他不愿意人死亡，神希望人悔改。所以18章就是说，前面虽然讲到审判很快就要临到，但神还是盼望他们能够悔改，这是18章所跟我们讲的。所以悔改不仅仅是讲到不信的人要悔改，悔改是向着神的儿女所说的要悔改。我们知道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的第一个信息，第一句话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这是向着神的百姓说的。今天这话是对我们说的。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信主，我们都悔改了，我们都有永生了。但是主的第一个信息不是讲到永生的问题，他乃是讲到国度的问题。所以天国进的是讲到国度，所以主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不能都进天国。所以主的第一篇道理是国度的福音，天国进了，所以你们神的儿女神的百姓要悔改。但是讲到悔改我们知道我们信主都是悔改，悔改就是心思的改变，但是我们的悔改很肤浅，所以你看不知不觉久了以后呢，我们又落在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悔改不是表面的，悔改必须是很深入的。但是我们的悔改，第一个人可能是因为刚硬而不肯悔改，就像以西结书所讲的，以西结还有先知们讲了那么多的话，但这些人还是刚硬不悔改，这人的刚硬。但是很多时候人的不悔改是因为看不见，是无知，是在黑暗里面。我们知道末后教会的时代就是老底家的时代，所以起诉老底家特别讲到他们自以为富足，但是实际的光景呢却是瞎眼贫穷可怜，所以这是幕后的光景。人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人还觉得自己满了富足，可是实际上瞎眼赤身。所以主劝在这幕后的教会就是要付代价，买眼药膏擦眼睛，让自己看得见认识实际的光景。 买白衣穿上，换句话说，能够活出圣徒所行的义来。还有呢，买火焰的金子，换句话说，经过火的试炼，仍然能够站住，仍然能够信靠。所以很多时候人不悔改是因为看不见，所以这是需要在主的光中，需要主的怜悯。我们知道圣经第一卷书就是约伯记，约伯一个这么正直这么敬畏神的人，连仇敌都认识他，但是仍然不认识自己。一直等到有一天真正认识自己以后，这么正直公义的人在灰尘跟芦荟中还要懊悔。所以这告诉我们，你看我们多么需要悔改。讲到悔改，我们都知道大卫曾经有一写了一篇诗篇，诗篇五十一篇，那是悔改的诗。那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大卫这一篇诗五十一篇是因为大卫犯罪而写的，没有错，大卫犯罪所写的这个诗。但事实上大卫是一个先知，神允许大卫犯了那个罪，神可以不让他犯这个罪，但神允许他犯了罪，他写了这篇诗篇。这篇诗篇不只是大卫悔改的诗篇，事实上这一篇诗篇以预言来讲，那是整个以色列人要悔改的诗篇。如果你读诗篇五十一篇的话，你会发现当以色列人有一天如果我们读撒迦利亚书，有一天当主降临的时候他站在橄榄山上，当耶路撒冷被围困他们没有路可以逃跑的时候这时候主降临了，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来了，但他们看见这位弥赛亚却是他们自己所砸的那一位，钉在十字架上那一位，全家悔改。那时候的悔改是一个大的悔改，那个悔改呢，你会发觉那个悔改很适合诗篇九十一篇所讲的悔改。所以大卫那一篇九十一篇的诗篇不只是为着大卫的悔改，事实上也是就预言来讲，是为了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将来悔改要悔改的。所以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诗篇五十一篇，我们知道这前面都讲了大卫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看到诗篇五十一篇最后第十八节，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所以你看见前面好像讲大卫个人的事情，但是后来呢是讲到锡安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这讲了整个国度说的那时就在国度的时候，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所以这是整个真实的悔改。当这讲到他们因为认识了主，他们整个的悔改，然后整个国家被建立。所以到了国度的时候，以色列整个国家他们要做祭司的国度他们曾经失败了，当神把他们带到西乃山的时候，跟他们要立约要做圣洁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可是他们失败了所以后来用利未家族代替整个以色列民来侍奉神可是甚至利未家族也失败了。但人会失败，神的旨意不会失败所以等到真的到那个弥赛亚国度的时候，以色列要成为祭司的国度，要带领万国来归向神所以诗篇五十一篇其实是一篇预言不仅讲了大卫个人他也是讲的整个以色列国也讲到我们，说句实话，因为他预表教会说的所以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因为按着律法来讲，大卫不但犯了奸淫，大卫也杀了人，这样的人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现在呢，他不能够按律法来，他只能按神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出净净，并解除我的罪。所以只有主的血能够完全，在新约里面我们能够得到完全的赦免。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的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所以我们是罪人，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才是罪人，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生来就是罪人。就算我们不犯罪，我们也是罪人。所以大卫讲得很好，我们是在罪孽里生的，我们还没有，还在怀胎的时候就已经有罪了，不是我们犯了罪才是罪人，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犯罪。但是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所以这是神的工作，求你用流七草接近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是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所以很多时候神借着我们的失败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好投靠他，我们也能够真实认识他的爱，他的怜悯。就像诗篇告诉我们的，天离地有多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就有多大，东离西有多远，他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所以他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那在新约里面这不是问题了。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感谢主，在新约里面他的确是我们除去我们的肉实心，给我们肉心，不但给我们一个新的灵，圣灵也要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圣灵要使我们能够遵行他的律例，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来遵行他的律例。大卫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因为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圣灵是降在人的身上，不住在人的里面，但到新约呢，圣灵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一直等到我们得赎的日子。所以求你使我仁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失败跌倒使我们降卑，而且使我们能够帮助那些跌倒的人。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神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愿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面前，因为我们真的不认识自己，所以我们盼望常常借着亲近主，能够天天活在他审判台前的光中，不活在黑暗里面。因为黑暗里面使我们常常不认识自己，也不知道需要悔改，但审判台前的光中，因为神就是光，所以每一次我们真心的亲近他，与他没有间隔，怕子被除去，我们敞着脸见他，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彼此相交，所以神儿子耶稣的血就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就说，大卫的诗篇51篇不仅是大卫个人的诗篇，也是为着 整个以色列人为着教会说的。所以这是我们在看以西结书第十八章，我们很快的交通这一段，就是讲到这个属语的话。那到了第十九章，我们要来看这个哀歌了。那他说你当为以色列王做哀歌。那这里讲到母亲是个母狮子，讲到了好几个少壮狮子，特别提到三个少壮狮子。那这里我们晓得他的背景，就是在列王记下23章24章所提的那几个王，那边特别提到四个王。我们知道他们基本上就是约哈斯、约雅敬，还有一个约雅金、西底家。但19章他特别提到三个狮子，这三个少壮狮子呢，都是基本上都是约西亚的儿子，都是约西亚的儿子。约西亚是犹大最后一个复兴的王，他死了以后，因本来神的审判已经要临到犹大了，但是因着约西亚在神面前自卑悔改，所以带下了一个极大的复兴。所以神的审判因着约西亚的复兴，神的审判延后了。但很可惜，我们知道约西亚他因为发生一件事情，他死了。他死的时候，全国在那里为他哀悼，连耶利米都为他写哀歌。所以他死了以后呢，我们知道就每况愈下了。他有三个儿子都接着做王，第一个就是约哈斯，第二个就是约雅敬，第三个是西底家，这三个都是他的儿子。那当然我们知道约雅敬 后来还生了一个儿子约雅金，这个约雅金呢，他只做了三个月王就被带到巴比伦去了。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哀歌，基本上你必须要了解这一段的历史。我相信我们大概都对这个历史都很熟悉，但是为着一些可能不太熟悉的，我们很快看一下历史，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哀歌就很清楚。然后我们再来看为什么要写这个哀歌。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23章。我们从28节开始看起。因为28节讲到约西亚他突然就阵亡了。那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看一下就晓得。28节约西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那他怎么死的呢？接下来就讲到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伯拉河攻击亚述王。所以你看见这件事情本来跟约西亚没有关系，是犹大跟亚述，不是，是埃及跟亚述发生战争。法老去伯拉河攻击亚述，跟约西亚没有关系，但是为什么约西亚扯进来呢？因为当法老要去攻打伯拉河的亚述王的时候，他会经过犹大地，或者会经过他旁边的地方。结果呢，约西亚王就去抵挡他。那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那如果你读历代志下的话，就讲到事实上法老一个劝约西亚，你不要出来跟我打仗，他说是神的意思叫我去跟亚述王打，结果约西亚不听这个话，还是去打，结果呢就被杀了。所以这很可惜的事情。那为什么约西亚要去打呢？当然他有可能认为这是，因为现在神赐福给他的国蛮复兴的嘛，所以现在埃及一向都是世仇，所以他就凭着自己的心意去打了这个仗。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要经过他的地，他害怕，但不管怎么样，他就被杀了 啊，所以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从米吉多啊送到耶路撒冷，葬在自己的坟墓里。国民高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父亲作王。啊，所以就在这一段时间，他们整个犹大他们在那里为他哀哭。所以后来撒加利亚书十二章还记载这一段事情，讲到百姓怎么痛苦的事情，然后也讲到耶利米怎么为他做哀歌。但不管怎么样，现在他的儿子就是第一个儿子约哈斯接替他父亲做王，所以我们要讲的这个哀歌就从下面开始这一段了。好，31节，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只有三个月。他母亲名叫哈木，他是利达人耶利米的女儿，当然不是那个先知耶利米。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回想到18章以西结书讲的18章，你看好的儿子，好的父亲生下坏的儿子，果然他这几个儿子都坏。所以你看见没有，父亲那么好，这么敬畏神，他的儿子登基的时候23岁，换句话他23年在那边看见他父亲怎么样的敬畏神，可是他做王三个月而已。那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所以法老尼哥就把约哈斯锁进，不许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又罚犹大国银子100他连德，金子1他连德，而且呢立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作王。所以这是第二个儿子，就是也就是后来的约雅敬。所以这两个都是约西亚的儿子，还是很坏，改名叫给他叫约雅敬，把约哈斯带到埃及的死在那里。所以约哈斯是死在埃及，这是我们等一下看到的这个哀歌里面会提到这一段。好，约雅敬呢他就把金银给了法老，遵着法老的命向国民争取金银，按个人的力量派定索要金银好给法老尼哥。所以约雅敬呢是法老所立的王，他向百姓向那些有钱的人争取金银来进贡给法老。他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列祖一切所行的。那约雅敬在巴比伦王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就来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3年，然后背叛他。我们上次也提过，尼布甲尼撒要约雅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跟他立约不能背叛他，就服侍3年就背叛了。就这个时候呢，加勒底就是巴比伦王派的军队又来，就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然后我们读第五节，24章第五节，约雅敬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雅敬与他列祖同岁，他约雅敬接续他做王啊。所以约雅敬是约西亚的孙子了啊。你可以看见这是他是约雅敬的儿子嘛，所以是孙子。那我们知道这一次尼布甲尼撒来了，也把约雅敬给掳去了。那也就是但以理被掳的时候，所以但以理就在这个时候被掳的。好，那约雅敬登基的时候18岁，做王也是三个月，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巴比伦王又来了，把约雅敬跟他那些臣仆那些全部都掳走了，宝物也掳走了，没有剩下一个。所以如果你跳到24章的第15节并将约雅敬和母后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掳去了，那以西结就是在这一段时间被掳的。所以以西结是跟着约雅敬被掳，但以理是跟着约雅敬被掳， 然后接下来就立着他的叔叔，所以这是约西亚的第三个儿子叔叔，后来改名叫西底家。那他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然后仍然作恶。所以你现在可以看见啊，因为以西结被掳了，我们当时特别提到他被掳第5年看见异象，第6年看见异象，然后接下来是第7年，然后再接下来就是第9年。为什么他要记载这些日期呢？因为当他被掳第9年的时候，你记得啊，西底亚总共作王11年，第9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巴比伦王他们的军队来了，围困耶路撒冷，11年就被攻破，是这样子啊。所以这是整个历史的背景。那我们懂得这个以后呢，我们再来读哀歌，我们就比较清楚了啊。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哀歌啊，以西结书19章，要做哀歌。以西结书19章第1节，你当为以色列的王做起哀歌啊。那以西结在做哀歌的时候，这个王是谁呢？其实就是西底家。所以一方面这个王可以说是西底家，当然也是代表之前的这些王了。说你的母亲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些王的母亲基本上就是指着耶路撒冷，就指着这个犹大，整个国家就算是母亲嘛，养育了他们嘛，四个母狮子。那在旧约里面讲到狮子，一方面狮子是王没有错，但是狮子也说到他的凶狠残暴，没有人性，霸道。所以讲到这些王，他们的母亲当时都是离弃神的，蹲伏在狮子中间，就是在列国当中。像这些狮子他怎么这个母狮怎么会蹲在狮子中间呢？因为我们知道北方有巴比伦啊、亚述啊，南方有埃及啊，这都在狮子当中，在少壮狮子中养育小狮子，所以就在这些王子当中呢养育小狮子，在他小狮子中养大一个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狮，这就是约阿斯。我们刚才所读到第一个就约阿斯抓食而吃人，换句话说呢，他完全是背离神的律法，在那里欺压人。列国听见了，就指着这周围的国家听见了，就把他捉住，在坑中用钩子拉到埃及地区。所以你看见没有，他后来就死在埃及嘛。所以这一段就讲到了，就是约哈斯的故事嘛。那母亲见自己等候失了指望，就从他小狮子中又将一个养为少壮狮子，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就是约雅敬了。他在众狮子中间走来走去，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换句话说，他仍然是行恶，不遵守神的律法。他知道列国的宫殿，又使他们的城邑变为荒场啊。这个在原文的翻译不是列国的宫殿啊，他这边特别是这一段，特别是讲到。因为因他咆哮的声音，遍地和其中所有的都变为荒废。这一段是特别讲到约雅敬在向那些在国中那些各种人，特别是有钱人，到去征税，来拿那些来进贡给埃及。所以把这个城市可以说掏空了。一方面他是进贡，一方面给自己享受。这是约雅敬当时的光景。于是四围邦国各省人来攻击他。所以这时候我们知道巴比伦联合了什么亚门啊，那些都来攻击他了，将网撒在他身上，捉在他们的坑中，他们用钩子钩住，将他放在笼中，带到巴比伦往那里，将他放入坚固之所，他的声音在以色列中山上不再听见。所以这是讲到约雅敬，当然也包括他的儿子约雅敬，后来都被掳了嘛，这两批的被掳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不但他们被掳，但以理、以西结都被掳，都在这一批被掳了。好，现在他接着他就讲到，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那这就跟以西结在前面所讲的那个 葡萄树的关系了、哦、我们只知道那特别是在16章17章里面15、16、17都在讲这个故事、哦、他说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哦、本来是香柏树但是后来变成了葡萄树、哦、在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身枝子生出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哦、换句话说他们是坐在 王位上的、哦、这些都是王这枝干高举在茂密的树枝中而且它生长高大枝子繁多远远可见但这葡萄树因愤怒被拔出摔在地上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东风吹干其上的果子、啊、东风是从东边来的所以从东边来的特别是讲到亚述巴比伦说的嘛、啊、吹干其上的果子坚固的枝干折断枯干被火烧毁了如今栽在旷野干旱无水之地换句话说被连根拔起要带到巴比伦去火也从他枝干中烧发出烧灭果子以致没有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所以后来他们都被掳了所以西底家之后没有人再坐在王位上了这是哀歌也被用于做哀歌没有人再坐在王位上了没有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一直要等到什么呢创世纪49章雅各的预言只等细罗来到对不对那平安者来到、哦、也是以赛亚所做的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哦、他名要成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政权要待战他的肩膀上所以现在神要以西结做哀歌、哦、那讲到哀歌、哦、我们要知道在这段时间以西结仍然是为他们在担罪啊、哦、不但390天为以色列担罪40天为犹大担罪所以当他讲到这哀歌的时候、哦、他是担罪的一个担罪的人、哦、他做哀歌的时候其实他里面是悲哀的他不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他本身就是一个站在一个受审判受害的立场来讲的所以在旧约里面提到好多的哀歌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讲过 耶利米曾经为 约西亚做哀歌这是耶利米做的哀歌那我们知道大卫也做过哀歌对不对大卫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的时候特别为谁做呢扫罗跟约拿丹做哀歌这是大卫为他们做哀歌那我们知道扫罗基本上是逼迫大卫的但是呢大卫他不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他乃是站在一个君王的立场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神所立的受膏者死得那么悲惨他在写哀歌那耶利米是先知我们知道耶利米写了耶利米哀歌如果你读耶利米的哀歌的话是很可怕的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就好耶利米哀歌我们看第一章就好了这几节就好了所以我们只有从这个特别是耶利米的哀歌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心所以你看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前面的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进独坐以前这个城市非常的繁荣发达的特别是在大卫所罗门这个时代的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进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伟大的当所罗门在做王的时候你看列国派人来听他的智慧话现在怎么像寡妇一样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 现在成为进贡的。当耶利米在写哀歌的时候，据说他是看着耶路撒冷被毁，被火焚烧，看着圣殿被烧，他在山上，哥哥他那个山上，看着这个城殿被烧毁，他在写下这个哀歌。那我们知道耶利米是先知，所以他在这里发表的哀歌，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哀痛，更重要的这个哀歌乃是发表神的心，神内心的哀痛。所以如果不是耶利米或是以西结，他们是神的器皿，他们所发表的不是个人的感觉而已，当然也是个人的感觉，但是更重要，他们乃是发表神的心。因为如果我们不是发表神的心，不懂得神的心的话，我们只会站在一个旁观的立场来看，哦，神的家这么败坏是应当受审判，神审判他是应当的，但是我们很少明白这个背后神的心的伤痛。我们可能会觉得神审判他们神的心没有什么感觉，神好像觉得他们是应该的，那是因为不认识神的心。所以耶利米借着这一篇这个整个哀歌当然包括以西结写哀歌，因为神叫他写的嘛，这哀歌来是发表神的心意。因为神是爱，神因着爱，神管教他的百姓，神审判他们，神并不喜乐。人可能以为神审判这些百姓，神没有感觉，没有伤痛，但事实上我们是不认识神。哀歌乃是发表神的心痛，因为神是爱，神出于爱才管教这些百姓，所以神的心是非常痛的。他管教的时候，他的心比百姓还痛，就好像父母管教儿女，他为着儿女能够长大成熟，为着儿女能够走在正路上，当他管教儿女的时候，感觉上好像痛在神的儿女的身上，事实上是痛在父母的心中。这是哀歌所要发表的。神管教他的儿女，不是为着报复，而是为着炼净他们，要让他们成为圣洁，成为公义，能够活出神儿子的样子来。所以哀歌乃是说到什么呢？哀歌乃是说到神在乎我们的苦难，神不是不在乎。今天世界上有那么多苦难，没有那么多人受苦，当然这是人，绝大部分是人自己犯的错，是应该要受审判，但是神在我们审判的时候，神在乎我们的苦难，神在乎我们的悲伤，神垂听他儿女的呼求。所以圣经上讲到，神把他儿女的眼泪装在皮带里面。所以哀歌乃是发表什么呢？发表神那个爱的灵，这个灵乃是基督的灵。所以你记得基督在我们的主，他在要最在被钉的路上，在被钉十字架路上，他为耶路撒冷哀哭，他向着那些妇女说，不要为我哀哭，要为你们跟你们的儿女哀哭。也什么时候他们离弃神的时候，事实上他们是落在仇敌的手中，他们是落在神管教的底下。所以哀歌是特别是讲到神的心，他在那里发表他的伤痛。当然哀歌像耶利米写哀歌，也代表耶利米自己的感觉，就是那些真正敬虔爱主的人，他们当看见神的家在苦难的时候，他们里面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些哀歌也是发表为那些敬虔的渔民所写的，发表他们的心， 因为他们看见神审判了，他们不是有那种定罪的感觉，他们乃是与他们一同受苦。这就是为什么是两次，你看神向着以西结在发表这些的时候呢，他要他们担罪的原因。哦，以西结为他们担罪，390天向左，40天向右，为百姓担罪。所以你看见在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好几个，就是何进何进何进，对不对？那何进在，如果你用翻译的话，在英文就是 how， 为什么，怎么会这个样子，他跟 why 那个为什么不太一样。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不认识神的爱，你在受管教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受这样苦难？好像就是说在跟神顶撞一样。为什么这是要临到我？但是一个真正在神面前自卑的人，他不是问为什么，他是问怎么会这个样子？换句话，我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是什么事情让我落在神的审判底下？所以这两个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一个在责怪神，觉得是神的错，为什么你要让我遭遇这件事情？但是一个真正在管教当中，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自卑，服在神的手下，不是问为什么，而是说怎么会这个样子？我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落在神的管教底下？所以我们的态度很重要。所以耶利米在写这个耶利米哀歌时候，他的态度乃是何进，怎么会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落在神的管教底下，我们的态度就是自卑，服在神管教的手下，因为时候到了，他要使我们升高。所以唯有当我们落在这样管教底下的时候呢，你看见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宝贝了啊。所以第三章到了第22节开始看起，因着他们自卑，所以人如果自卑在神的面前，服在神大人手下，他怎么讲？我们不自消灭，你看有盼望了，是出于耶和华主般的慈爱。所以当人愿意真的悔改在神的面前，愿意服在神大人的手下，代价是什么呢？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所以他伏在神大人手下。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很可惜啊，以西结的哀歌，他们没有悔改，所以他们后来全部被掳，城跟殿被烧，耶利米写下了耶利米的哀歌。所以如果当时他们悔改，就不至于落在这个里面了，但是因着没有悔改，耶利米才写了耶利米的哀歌，让人看见我们神的心是伤痛的。我们在苦难中，神与我们同在，他也与我们一同受苦，巴不得我们能够回转。每早晨都是新的， 他的信是何等广大。所以最后我们在结尾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弥迦书，小仙尊书里的弥迦书。约拿书的后面啊，我们看弥迦书第七章。约拿书的后面，弥迦书第七章第七节啊，我们很宝贵他第七到第九节啊。至于我，这就是这些在管教底下的百姓，他们愿意降卑在神的面前啊，他们在神面前的宣告，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最后十八十九节当他们真的经历到神的这些恩典以后，这是他们的宣告：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连续我们，怎么样呢？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换句话说，他不仅赦免我们的罪，因为罪孽已经踏在他的脚下，不仅赦免，而且完全忘记不纪念，因为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这是新约的精神，他不但赦免我们，他也不纪念我们的罪孽。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低头一点祷告。所以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的莫大的恩典跟怜悯，我们来感谢你。主啊，真愿意我们能够常常活在你的光中。我们的祷告就是说，愿你常常试炼我，炼净我们，你鉴察我们，试炼我们，鉴察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的意念，看在我们里面还有任何不讨你喜悦的事情，任何的掺杂，主啊，你帮助我们，炼净我们，让我们真的天天活在你审判台前的光中，让我们在你审判的路上能够等候你，好让我们能够见你面的时候毫无任何的羞愧，不让我们活在自欺的里面，帮助我们再次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把我们众弟兄姐妹都带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来做拯救炼净的工作，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